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在与某人真正建立关系之前，先认识对方的背景很重要，特别是对方的成长、家庭及信仰方面的背景，以及有哪些影响他人生的事件。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我们会认识大卫的文化背景，欣赏大卫的领导有何影响，不仅是对他的家庭，还有以色列民族。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大卫和约柜》这个题目。
都应该记得我在探讨大卫生平的时候经常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时常祷告寻求神的指引，他在扫罗死了之后求问神下一步应该要怎么样行。他记得年少时撒母耳高抹他，说他是神拣选的以色列下一任王。大卫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情，他总是想要做对的事。但是大家将会在这一次的信息当中看到大卫尝试行神的心意，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将约柜运往以色列，结果牺牲了一个部下的生命。我们需要聆听这个故事，并且从中学习功课。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由第一节开始，撒母耳记下六章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这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到了拿更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啊，或者做惊跳啊，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啊，原文作闯杀啊，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毕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呢？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 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我觉得传道人往往将本来简单的真理说的是冗长又复杂，结果呢就使人混乱，因此会众未必真的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更别说可以记着和带走了。我自己不想犯同样的错误，只想要简单的告诉大家，大卫做了一件最让神欢喜的事情。一旦提到大卫的名字，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方面。有的人会想到撒母耳用油膏抹他，这是令人动容的场面。大卫站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感谢这个呼召，我接受你为我的安排，成为新王。有的人认为呢，大卫是战士。如果有人提到了大卫，他们会立即的告诉你说，大卫和歌利亚的事迹。其他人呢，可能会指出大卫犯了罪，提到了大卫和拔示巴。这真的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人们记得某一个人的过错，比他所做的好事多很多。我自己身为父亲，就会想起大卫他有一个悲伤的场景，就是他当时听到了他的儿子押沙龙被杀了之后，悲伤的走过宫廷。我想象得到大卫他心碎的画面，泪流满面啊。但是神对于自己所拣选的人，对于这一位忠心的王，不再纪念这一类的事。如果有人想要知道神记着大卫哪一方面的事，那就应该去读新约，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根据第十六节，保罗他正在对一般不熟悉犹太历史的人在讲话，他在讲述一篇信息，即将以基督作为结论。但是呢，在阐述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犹太人的历史。保罗在第二十一节说到了扫罗，指出扫罗他是统治以色列的王。在第二十二节，他说到扫罗的死，神废了扫罗，神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看，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墓志铭。不是我找到大卫啊，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不是。或者呢，我找到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忠心的牧羊人啊，也不是。或者说呢，我找到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王。或者说我找到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很关心儿女的父亲，不是啊，通通都不是。 经文说，我找到大卫，因为这个人在乎我所关心的事，他的心跟随我，我望向右，他就望向右，我望向左，他就望向左。当我说我关心这件事，大卫就说我也在意这件事。他真的是合神心意的人。你们有的人也是这样的，但有的呢则不是如此。有的人的生命看起来很肤浅，很单调，都是患得患失。如果能够揭开最好的一面来观察，就会发觉没有人是完美的。其他人则是说，如果是神说的话，我会去做的，那么你就是合神心意的人了。大家明白吗？在神的家里面有这两类的人。第一类的人花大量的时间在世俗的猪栏里面，时常的发牢骚、投诉，甚至呢从有违神计划和旨意的道路上折返。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可能走差了一段路之后，很快就回到正轨了，因为你的心跟随神，所以很多细节都是很重要的。你现在就好像大卫，我想要补充一句哈，很少人有这种心智的，不是有许多人热心跟随神，大卫就像这样，他关心神的事情。现在给听众朋友一个比喻啊，来帮助你们记着我的意思。当你驾着车沿着公路行驶，看到这个路标上写着车速限制每小时35公里，这是法规。不论是早上3点钟，或者是下午3点钟，不论是午饭时间，或者是下午5时所谓的繁忙时段，这个车速限制呢，都是每小时35公里。车速限制都是每小时35公里，这是法规，不可以违规。路标如果说小心驾驶，那么这便是原则了。在繁忙高速公路上面的交通情况底下，跟在这个乡下郊区沙漠公路的解读就完全不同了。人若是在乡郊沙漠的公路上，那么就会以另外一种的方式来解读小心驾驶，因为这是一项原则，需要有智慧的应用出来。如果能将这个原则应用在属灵生命的范畴，合神心意的人不但看重原则，也注意法规。当他看见这些记载详细的法规时，他会说，我发觉自己的行为举止不像在遵守这条法规，我得让自己的人生符合这条法规。我们研读撒母耳记下的第6章的时候，就会看见大卫他这种表现。我想要在这次的研读当中兴起一批合神心意的人。我想要鼓励你们，你可能更多的关心人生难懂的条文，因为我想就这方面为你解说一下哈。你可以成为近前的丈夫、伴侣、妻子、工人、牧者、音乐家、专业人士，不论你是什么样的职业，你都很关心人生。当你听到圣经说的一些真理，就会想了，诶，我要如何应用在我的人生中呢？因为我想把这样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中。我自己有一段时期活出了一些真理，却也忽略了另外一些原则。我只应用那些自己喜欢的原则，却是拒绝令人痛苦的真理。一直到有一个关心我的人来告诉我这个真相，他对我说，你是顽固的基督徒典型的例子。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因为我过于自负，不想要听对方的批评。他稍后又说了，说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我只想告知你，你的生命有改变过来的迹象，但是呢，还差得很远。他还说， 我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陪在你的身边，并且在改变的过程当中帮助你，为要使你明白应当怎么做，使你无论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私底下的生活都可以活出真理来。他的确是很关心我，所以呢才会这么做的。那段日子是我的人生当中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仍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想办法要活出真理来。但是感谢神赐予一位关心我的朋友，他提醒我说，你需要遵循着那些规定生活，别再为自己的不顺服找任何的借口。现在大卫的情况正是这样的。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我不会在这里花太多无谓的时间苦苦的去探讨细节，我只想要说明一下，让你明白背景。我要让大家明白一些历史的背景之后，再开始探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首先呢，地点就是耶路撒冷，其次呢，人物是大卫王，他是新登基的王，扫罗已经自杀身亡了。扫罗40年执政的后半部分做出了妥协，内心全是诡诈，不务正事。扫罗他忽略了神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庸碌的君王。你要注意听哦，在大卫的时代，敬拜的中心不是信徒，而是会幕。在扫罗执政之下，会幕转移，而敌对的非利士人也夺去了约柜，所以呢，耶路撒冷没有敬拜耶和华的地方。这个对于今天的外邦人或许没有什么意义哈，但是呢，在当时，这失去约柜的事情表示神没有与以色列人同在，因为神以荣耀住在约柜里面，那是会幕里面的一件家具。对于神来说，约柜是很重要的，因此神他将具体建造的方法早年告知了摩西，使他可以移动，可以从旷野移到神的家里，进入迦南地作为敬拜的地方。约柜放在哪里，神的荣耀就在其上，代表着光明。神的荣耀落在约柜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家具。当大卫取得政权，他发现当时以色列人没有敬拜的中心，以色列人是四散居住，他们的灵命散漫，对于神并不热心。大卫为了要统合以色列人，他需要将约柜放回正确的地方。事实上，大卫他认为自己需要找出约柜的所在地，将约柜带到特定的地方，照着神的计划来设置。所以大卫他的心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把这件小小的家具搬动安置在特定的地方，符合神的旨意和规定。因此呢，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就是叙述大卫他将约柜带回耶路撒冷。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关系。首先，第六章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0000。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啊，再来我们看第四节。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啊，这段经文就叙述着大卫的欢庆和纪念，那可是大卫他生命当中最愉快的时光了，因为他期待约柜回到原有的地方，那就是锡安。经文还记载着关于乐队的事哈，所以第五节后面就说，大卫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 锣、坐月、跳舞。哈，所以你看，那里响着音乐哈，大卫心中发出了顺服的颂赞啊，约柜回来啦。注意哈，我得稍微停下来解释一下约柜的事情。我今天想要说明一下，因为说到在会幕敬拜的犹太仪式，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十分的混乱。约柜这个名称解作盒子或者是木柜，神将约柜的外形说给摩西知道，它是由木头所制成的，长方形，里外都以金覆盖，它有金边形成边缘，围绕中心顶部是一层金色装饰的边缘。约柜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封盖，称之为施恩宝座。在这个敞开的中央是一个炉格，以金来覆盖，称之为施恩宝座。它配合着约柜的尺寸，在盖子的两端均覆盖着铸打而成的金像，这个词原文称之作天使。金像在盘子上有外展的翼，就是翅膀翼。当金像展开翅膀，你将看到他们的正面，他们向下望着中央。想象面前有一张台，这个台子尺寸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概念是正确的。有一端是天使张开的翅膀往下望，那么另外一端呢，则是另外一个天使。现在他们显然都缩小了，因为固体的黄金如果很大就会非常的重啊，它会十分重的，很难于携带的。但是呢，约柜是可以移动的啊。因此呢，两边金色的天使都显然很小，而且呢夸张。请留意一点啊，在这个盘子里面有三件物品，存放玛拿的金瓶、亚伦的杖，还有律法的法板。所以神应许他会在施恩宝座上面与他的子民见面啊，这不是很奇怪吗？啊，听众朋友，你明白了吗？你的敬拜那么的公开和真实，但是我们看见所有教会所安排都好像是耶稣受钉以后的事情。约柜设于耶稣受死之前，但许多的摆设都是表征，就好像人面对着一块充满着烟雾的镜子，虽然看到影像，却看不到细节。他们就是这样来敬拜神的，将神的荣耀闪耀在金色木箱的炉格之上，那就是施恩宝座。所以换句话说，这件家具啊，约柜是神圣的，是神所分别为圣的。神很小心的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勾勒出了其中的细节，神也告诉摩西这个约柜的尺寸，神指明要如何的覆盖它，甚至呢交代了要如何的扛抬啊！你看到移动这个词吗？还有多一个思想哈，在底部四个角固定了金的指环，透过这些指环是滑动的镀金孔，可以抬起整个中央的部分。在民数记的第三章、第四章还有第七章就清楚地说明如何的处理立位记里面提到的会幕里面的家具，人们是必须要扛起他们来。现在我应该说到约柜的细节了，不是要你去认识它，而是要强调每一个微小而具体的物件，因为我想让大家知道，对神来说，每一项都重要，是每一项哦。即使是如何移动约柜，因为呢，大卫因此就惹上了麻烦呐。
您正在收听《大卫的热切与际遇》这个系列，讲题是《大卫和约柜》。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大卫和约柜》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大卫和约柜》于1978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09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